其实我觉得在广州真的会有那种春天还没来但是已经迅速的被夏天吃掉的感觉。
我要打破一个逻辑，就是花代表春天，嫩芽代表春天，广州的春季要不要直接改名成回南季？
天花板都在渗水的体验让我觉得好像一场季节性的月经，
整座山都像一个炸开的烟花一样。
山的树在我眼里一直都是绿色的，就是很少有见到非常非常多的鲜花。
我们对柳絮跟雪都不是很熟悉、
难怪最近小红书不是很流行淡人浓人吗？
嗯，
我是困人，
困到有一天上班我真的是上着上着就发现自己满脸泪水。 Let's stay this way even though we're
changing what can I say hey。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把天聊死，这里是青年媒体我要蜗群你旗下的播客，我是仙草。
我是林聪明。
我是 Wendy。
今天我出门的时候拍照给我朋友看，他在洗啊，然后我拍给他看就是我今天穿什么衣服的时候，他说啊，你们已经这样子了吗？就因为我穿了短袖，然后他给我拍他穿的衣服，就是还会穿一个很长的外套，然后他们那边的气温是17度，然后我给他看，我说我们这里已经29度了。就是我觉得在广州真的会有那种春天还没来但是已经迅速的被夏天吃掉的感觉。
是啊，我3月31号吃了今年第一个西瓜，3月31日哦。
我也
春天哦，
我这两天已经在开冷气睡觉了，因为真的太热了、受不了了。
我还没有，我还在用那种老旧的风扇，想要让夏天晚一点到来。
用风扇不就是已经到来
了吗？对，用风扇不就是夏天的证据吗？
让
纳凉的
空调代表的那个更热的夏天晚一点到来。
其实有翻看我们一直以来聊各种季节的话题，
嗯，
结果发现就春天是我们就是还没有正儿八经聊过的。特别是我找 Wendy 聊春天的时候， Wendy 说啊，在广州待太久我已经忘记春天是什么了。所以我们这一期就是要来好好的聊一聊，就是在广东地区的春天，就是到底我们在经历什么。而且录之前我也给两位布置了任务嘛，
嗯，
我说大家就去拍一张跟春天的合照吧。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到底这张照片拍了什么。
其实我没有拍了、
对，没有完成任务的林聪明先来吧。
就是我要讲对不起，我录之前有跟仙草说，因为仙草给我们布置的那个周末作业就是去寻找自己和春天的连接或者是痕迹吧，然后我忘记写了，非常不好意思。然后我是后来在上班的路上拍的，就临时补作业这样子。
周一的时候
补作业，
我就拍到了广州路边的花。
但是你又认真的在找春天，对不对？
没有哎、
没有。他真的很坦诚。
谢谢你的坦诚。
但是他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广州因为是花城嘛，所以就是春天这种在广州毫无分量的一个季节，就是你有时候在上班的路上，在马路上面或者是天桥上面，你真的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盛开的花跟就是长了新芽的树、然后这种我觉得是比较不费力，就是不用特意去寻找也能就感受得到的一些春天的薄弱的气息。然后我是从2月份开始的时候就发现，就是路边有很多树跟花就变得很招摇。
对，
就天气还不错的时候，你还可以看清花丛跟树丛的颜色，就花瓣有那种细细碎碎的粉色、绿色、紫色，就是可以让整条马路变得很清秀的那种感觉、然后树木的叶子也是一片片很小巧，但是也有那种不完全开芽的那种树杈还是秃的，但是旁边又有开了花的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这是一个就是大家都在赶着生长的一个季节。有时候走在路边会看到有人为了拍一棵树或者一个花，看清一朵花然后停下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春日感的吧，就是
就是多了很多会停下脚步的人。
比起人，你会在植物身上更快的看到生机。
对对对，我的是周末的时候跟一片草地的合照，因为我周末的时候跟我朋友还有我姐去了那个公园露营，就是它其实不算一个很正经的公园，它在我姐家里的楼下大坝跟河流的斜坡这里就会出现一片绿化，然后这片绿化我们就会在那里就是露营，然后会在那里聊天，因为我朋友他有一套非常整齐的露营装备，然后因为他买了车之后就是车后备箱长期放着这一套露营装备，所以开车到哪里他就有可能随时拿着那个露营装备拿出来，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一边喝茶然后一边享受一种绿色的氛围。然后我当时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想说，哎，绿的非常的有春日感，然后我就拿出手机合照了一张， 就是完成了一个作业。但其实我当时还有一件很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我想去看一下，因为在我们坐的那个区域旁边会有一小片那种草长得比较高的草丛，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去那里看一下，就是这个草丛里面有多少种颜色的花，因为我想看一下就是到底这一片地区的生态好不好，然后我就跑进去
考察。
对，就是有点考察的感觉。因为我想说如果这一片的生态很好的话，它应该可以长很多很多种颜色的花吧，结果发现那里只有一些紫色的牵牛花，还有一些就是红色的叫不出名字的那种很小很小的花，然后更多的都是一些就是草，就是真的就是很绿很绿的草，然后还有一些绿羽，就是绿色的羽毛。然后我就这里拍拍那里拍拍，就是当时的心情就是我是一个植物考察员，然后我要在我的手机里面拍下这片生态里面的颜色。然后就在那里拍了一会儿，然后又回到了就是回到了我的那个座椅上，然后就躺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发呆。然后在我面前有一棵应该是就是那些打理这片公园的人他们刚刚种下的小树苗，枝干非常的细，叶子还有它的树枝都是比较就是纤细，然后没有那么浓密的绿色的，就是有点嫩绿色的那一种。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看，然后偶尔有风吹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好像一整树的那个绿色的小蝴蝶，因为它那个叶子就是很薄，然后它风一吹它就会摇得很
扇动，
就对，就是它就会扇动得很夸张。然后就看着它觉得心情好好，就是很像这种一整树的小蝴蝶在那里疯狂地扇动它们的翅膀的感觉。然后我就是在那里就跟我姐开玩笑，就是我姐就说现在就是我们在实践公园二十分钟理论，然后就觉得很舒服。可能就是这周末真的趁着没有下雨出去感受一下在春天无所事事的感觉。
不知道怎么形容我的心情，就是我感觉在广州，就是刚才林聪明不是说广州是一个花城吗，我就在想为什么是花城，又但是花通常又跟春天联系在一起，可能是因为广州一年四季都是温度偏高的，所以它可以在这种环境里面去种植非常多种类的花。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好像因为我本身是北方人来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像在南方尤其是在广州这么南的地方，我要打破一个逻辑，就是花代表春天，嫩芽代表春天，可能因为那个草坪啊花朵啊绿色的树啊我可能一年四季都在广州有看到，所以对于我来说当我听到你周五给我们布置这个小作业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小作业没有那么好做，因为真的对于我来说广州就是三月份就可以就是夏天了。然后我就周五的时候我就心想说我要仔细的找一下，要不然没有时间没作业做不好怎么办，东亚式的心情。然后那天晚上我跟 Kitty 还有Big Cutie 去吃饭，然后我就在商场里面见到了春天，在那个商场的电梯间的广告屏上面有那种春日主题的海报招贴就电子版本的，然后我就赶紧的心想说我过去赶紧拍一张照，我要完成作业，鬼知道仙草要不要让我们把这个照片发到小红书啊，我要没拍到怎么办，我一个箭步冲上去然后那个招贴就闪过去了、我就没有
拍
到。对，我当下觉得还有一点失望。
你今晚再回去拍呗，反正他们应该还会有。
没必要啦，因为我作业已经完成了呀，我就得讲我另外一个作业，也是我刻意去寻找的春天、就是我做了一道菜，那个菜是春芽炒鸡蛋。
哦，我有吃到，那天晚上我去了他家。
那个就是我的作业，你把我的作业吃了，所以我交不了作业。
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讲一声？
不是，你提前跟他说一下的话，他就可以跟你那一盘菜合照，他就完成了他的作业了。
你不仅要吃我的作业，你还要抄我的作业。我刚才在开了一个玩笑，因为春芽嘛，春芽就是我在北方，就是我小时候院子门口那棵树，我每个春天都会吃到，它对于我来说就是春天非常有代表性的食物。然后我就发现是有这个菜的，我就买回来呢，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把它泡了立马就洗，我打开那个盖子然后把头埋了上去。
你吃的还是它？
还有头有关系的？
没有，是说我埋过去闻了一下，
它凑近了，
深深的嗅了一下那个春芽的香气。
蛮好吃的那个菜，
就是我觉得让我非常很明显的感觉到春天的，就是因为那个买菜软件上面
会有一些春菜，
对
不对，
它出了很多春菜，然后那些春菜就是什么春笋啊，然后还有像你刚才说的就是
春芽
这些、然后你知道吗，
春芽你们在南方有吃过吗？
没有，就是它那个春菜里面那个列表里面出现的那些菜、都是我从小到大没有吃过的就是然后我就意识到
有春季的地方的菜是不是，
对对对，我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它只有在那种春天特别明显的地区才会就是真的出现了这个节令的菜，大家才会去吃。因为我发现像那个腌笃鲜，就是像这样子的菜系是浙江菜系嘛、就在浙江地区他们就会在春天的时候会说啊要吃那种
挖春笋，
对，挖春笋吃笋了这些，但是在广东真的就是好像很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春季菜、
这是我完成的第一个作业，我当时印象深刻，就是我把那个红褐色的春芽然后放到热水里面一焯，它就会立刻变绿嘛，然后再把它放上鸡蛋炒出来，我就感觉我独享了一份春天的味道。
天哪，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我现在完全想象不出来。
可以试一下，然后从小红书上找一些炒的教程，很简单，可以尝试一下，说不定你不太喜欢那个浓郁的味道。
我觉得有可能。
我们讲春天的时候总是会带着很多种颜色，就算是讲食物也会讲它的颜色是怎么从粉色变成绿色那样子、
就是我觉得在我脑海里面会有那种有非常有春日感的画面，就是那种绿色的草地，然后穿着彩色的小裙子，然后必须要有的就是一件小开衫，就是一定要穿一件薄薄的小开衫，这样子才会有春天的感觉，不然就是夏天了。
我心里面有很有春日感的场景，反而对天气的要求还蛮高的，但是我现在立刻能够想起来跟春天有关系的场景，其实是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因为学校有大片樱花林，待在武汉那四年天气都挺晴朗的，就是有那种干干净净然后又不湿润然后又不干燥的风，然后就是在上学跟下课的路上都会戴着耳机，然后风就好像在蓝天底下做着那种樱花清扫的工作就是有一大片花瓣会被卷起来，然后会落到你的肩膀上跟头发上，然后大家带着书，然后就在那一阵带着樱花的风里面穿梭，那种感觉就会觉得太阳也晒得人很暖和，大家脸上都是很干净然后又很明亮的，就是在宿舍图书馆还有教学楼往返的那十几二十分钟的路是我觉得最有春日感的地方。
好明媚啊，感觉
这是广州没有的东西哦
就是我们前阵子不是还发了我们播客的小红书发了一条就是春天的花嘛、因为最近就是我们听友群里面好多人都
在分
享
花，
对，然后就想说啊，就是有一些花真的拍得很漂亮，然后我就跟那些听众要了授权，然后发在我们小红书上，然后刚好我家里也就是种了一个小飞燕草，就是我是一月份的时候就是买了那一株苗，就是才10块钱在淘宝上，然后买了那一株苗种下来，然后就一直给它浇水，然后没想到就是3月份的时候它竟然就开花了，开了紫色和蓝色就是相晕染的那种花，然后就觉得特别开心。我当时还在我们那条小红书上有写就是为什么买了这个小飞燕草，是因为当时就是我朋友给我抽那种神谕卡，就是一种玄学，好，就一张卡牌上面画的是飞燕草，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飞燕草就是有庆祝的意思，它就是暗示说你不要被情绪困住，你要多去发现生活里面有值得很开心的事情，然后你要去留意这些小事情，然后你可以去庆祝它。当时就觉得说哦，这种植物对于我这种很容易陷入在自己的情绪里面的人好像还挺真的有
启发性，
对，启发性的然后就说那我要去买来种。然后当时我朋友还说啊，就是真的能够自己在家里种得起来吗？然后我就说在就是在南方这种比较温暖的地方应该可以吧，然后没想到它就真的开花了，就是它开花其实真的在我的预料之外，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很多时候是一个植物杀手来着，所以我那天也把我拍了这一个花的照片发到了我们那个小红书的合集里面嘛，就觉得特别开心。因为我们都觉得广东的春天好像没有那种让人特别高兴的感觉，然后这件事情可能是让我有一点点说啊，春天还是有点好处的。
我们最近不是去东京旅行吗？我觉得有春日感的事情是跟春天偶遇， 就是我走在那个中目黑那个河川目黑川的两边，我们都期待着两边是有樱花开放的，对不对？但其实我们去的比较早，而且樱花开的也比较晚，两边的樱花树就光秃秃的，你甚至可能如果不知道这里有樱花的话，你可能都不认识那个树。然后我就正走在那河川两边散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丛小白花，密密麻麻的。我当时就脑子里面想到了四个字，我记得是川端康成的书里面还是谁写的，就是翻译过来的四个字是周鸠鸣啭，就是形容它们像麻雀一样。我就感觉这么多数以千计万计的小白花在那里啾啾啾叽叽喳喳的。然后我还又想起最近那个任天堂的有一个游戏叫皮克敏嘛，它很可爱，是主角带着一群小萝卜头然后去历险的故事，然后发出的声音就很像这些小萝卜头，彩色的小萝卜头被一个一个扔出去的啾啾啾啾的那个声音，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我还发现我的相册里面有一张不太起眼的照片，在我回顾的时候有让我感受到春日的气息，就是我发现我有一张在墙角跟后面是长得参差不齐的雪柳的一张合照，那个雪柳上面会有一些嫩芽。然后我是后来昨天有问仙草说，我发现我相册里有一张这张照片，我想问这个是雪柳吗？然后他就跟我说肯定是的呀，因为我们公司的植物专家米花走在那个日本的街头上也是说哇这里好多雪柳。对于我来说就是有春日感的一定是要跟春天偶遇的，对，所以我在广州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春天，因为它是需要我去主动去接近主动去创造遇见的。
所以在广州就是春天是一个不那么喜人的季节嘛。
对啊，
它有一种预备夏天的感觉，它真的没有什么存在感，然后它即便存在觉得让人觉得很暧昧，加上这段时间就是今年广州的春天还
伴随着
阴天
回南 天，所以我有个感慨，就是广州的春季要不要直接改名成回南季
叫做就是根本就不是回春的，是回南天。
哦，对于我来说就是广州的春天真的就是回南天来的，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种家里有装壁砖的那种人家，那墙上面真的是会流水的，我在北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在现在是搬了家之后，我们家是朝东，我发现以前上一个出租屋的时候落地窗上面也是会挂水帘的，但是今年没有怎么挂水帘，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买了除湿机嘛，因为我有荨麻疹对湿度很敏感，就是我有时候凌晨四五点会被那种潮湿的感觉，我就觉得我脖子是黏黏的，我甚至会醒来。所以就是在广州一定要应对好回南天，有条件的话就是买大大的除湿机，因为有时候你睡一觉第二天一早起来就会发现那个除湿机满了，然后你要提着很重的去把它倒掉，真的太夸张了。
就是你知道我记得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很明显的感觉到那种春天的潮湿感，就是我把一个那种舒适的小挂包放在我的衣柜里面，然后一个星期之后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发现它已经就是下面盛满了水，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真的很直观的感受到就是春天的潮湿是这样子肉眼可见的。然后像最近就是我感觉今年广州的春天就是二月份三月份真的湿度非常的高，就我每天走出家门我就可以感觉到空气中是有那种就是黏黏糊糊的水汽感的，就算即便没有下雨，而且因为它温度又上升了嘛，就是包括我打开我的遮瑕膏的时候发现我的遮瑕膏已经半融化了，就是它没有冬季那种硬邦邦的感觉，它非常好融化，然后也可以很贴合我的脸，就是唯一的好处是
好乐观哦。
对，就是这种季节的妆很服帖，是不是？
对，就是这种季节的妆很服帖，因为就是你不需要像冬天一样，就是觉得上脸之后很干燥，然后会起皮什么的。但是春天就是你完全没有这个烦恼，我感觉我每天上妆都很服帖。
今年广州回南天应该是最严重的时候吧，室外是比室内要更热的。然后我回到家，我是发现家里好冷，但是打开阳台的门然后去到外面发现外面
好
热就是这种天花板都在渗水的体验让我觉得好像一场季节性的月经，但是这个月经的主人不是我，
是整个天空。
对，然后我就照着我真的是非常的
天空来月经。
对，我就觉得哦，好想快一点结束，就是对他没有任何留恋的感觉。
它反映在数字上就是除湿机会显示湿度是99%。
对，
真的
九十九块，
九十九是因为它那个就是它能够显示的最大数值，并不代表、那个、
因为它不能说100%吧，
太夸张了。而且我最近发现我又有内裤发霉了。我有跟仙草说，就是晾内裤的时候，我在对话中的暂停刷到一条视频，就是说晾内裤的时候，尤其是三角裤，你尽量不要把它底部裆部两层部的地方是垂直放到下面的，你可以侧着晾内裤。这样的话那个水流不会聚集在裆部，还有那个残留的洗衣液洗衣粉不会残留在裆部。回南天嘛，就是老是不干，内裤不干，然后就会变成那里老是发霉。所以我扔掉内裤的理由就是它又发霉了。
温迪可以分享一下山东的春天吗？北方的春天是不会这么湿是吗？
绝对不会这么湿的。就是我会发现我们体感舒适的湿度大概是65-70之间，就是肯定北方是比较干燥的嘛。然后你刚一问我这个，我会立马想起一句话，这句话是那个来自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就是我之前记下来，我没有想到在此刻有那么强的冲动说出来。就是他说，春夏时节的龙山简直就是一只倾倒了的巨大的香水瓶。这就是我想起我对山东的老家，就济南的春天的感觉。因为我们老家的那个乡村的南面是有4-5座山的，然后每一座山到了春天它真的就是五颜六色。北方的山上经常会种成片的果树，它可能这一片是种了一大片的山楂树，开出来的花是一簇一簇的，然后是白色的花，然后那一片是一个百年梨园，梨园里面的花也是白色的，然后又会有梨花的香气，然后这个地方又是一个桃花，粉红色的樱桃的花就是小小的，有一点像樱花的那种感觉，但又不太像，反正就是整座山都像一个炸开的烟花一样，特别美，特别美。然后我会想起印象深刻的记忆，第一个是我小时候会跟我邻居家的发小们妹妹在山楂园里面扮仙女，因为那时候会看《欢天喜地奇仙女》这部
啊、哦，我知道，
对，这
彩色的仙女剧，
对啊，彩色的仙女剧，然后他们每一个人的手上，无名指还是中指上面都会挂一个手链，还必须是手链连带着戒指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呢，都会准备一只手链，叫做自己的变身手链。然后那个时候我妹妹没有，然后我还把我的手链借给了她。我还记得，就是手链也是有鄙视链的嘛，你要是就是真的是像仙女的那种，一个手链上面连一个三角形的网的尖端是一个戴在手指上的戒指，那你就是站在顶端的仙女手链顶端的人。然后如果你是一条一个戒指连着一根链子下来接着你的手链的话，那你就是排第二的。然后呢，我觉得我嘛，我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那种，我是第三种。我是有一个手链长了一块，其实是好像是邻居家的姐姐送给我的，然后我把长出的那一块，然后就是拉到上面，就是、
绕了一圈，围着中指绕了一圈，
然后绑住固定，然后就会把自己设置成一个像二一样的，所以我自己是排名第三，然后排名第四的就是单纯一个手链，那可能就不是变身戒指，是变身手链嘛。然后我就借给了妹妹一只这样的手链，然后我们在玩这个仙女过家家的时候，她还不小心把这个手链给弄丢了，然后她第一反应是姐姐我要给你找到这条手链，然后我那时候就说不用了不用了，但内心还是很想找，我就跟她一起去找。然后我们就每一个人，就是我们两个就是脚踏实地的，别人在玩的时候，我们两个走在那些山楂花树下，然后在那里低头找我的手链。我觉得这个记忆是特别特别鲜活和灵动的。还有一个就是很老很老的那个老家祖屋的院子外面有一个园子，然后那个园子正对着我们家的大门口有一棵比叶的那个春芽香椿树。香椿树其实一年四季你只有春天的时候才去会照顾它，你所做的照顾其实就是掐掉它的小芽。然后那棵树比较高，然后我爸爸还会扛着梯子或者爬到树上面，就是去把那个春芽给掰下来，然后它就会落到水泥路面上，然后我就会在那底下，然后一边跑一边捡，一边跑一边捡，像在捡宝藏一样，然后把它们聚拢到一块，就特别快乐。哦，最近我还在网上刷到一个特别好笑的视频，是一个大概是家里有那个核桃树的一个农村里的一个男性吧， 然后他就发了一条视频说，我真的搞不懂你们能不能不要再掐我的核桃树芽了，你们仔细看清楚，这是核桃树芽，这不是香椿树芽。我也不信，我心想说你们摘了也就摘了，但是我害怕你们吃出毛病来了还要找我吗？因为长得很像，但可能只有我们这种就是北方在乡下长大的人能够分得清这两种树的区别。这是两个印象深刻的记忆。还有一个是我们清明不是马上要来了吗？然后我们山东清明乡下其实是会在大门门缝那里插柳条，就你只要能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你就往里戳。而且 我好像能够回忆起画面，是因为每一年春天的温度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可能这个清明时节你的柳树抽的芽比较多了，那可能就绿绿的一串插在你的门上，对不对？那有时候就像日本就晚开的樱花一样，它只有这小孤独突突的枝，你也是要插上去的。
为什么要插呀？是一种习俗吗？
习俗插柳条。
哦，
然后我们还会插那种艾蒿，然后还好像还会用艾蒿煮鸡蛋，然后吃那个鸡蛋这样子。
哇，我真的觉得广东的春天记忆好贫瘠啊。我刚才就是回想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只有那种隔着玻璃看淅淅沥沥的下雨，而且是那种毛毛的细雨，就它不是瓢泼的大雨，它就是毛毛的细雨。但是你刚才讲那个清明节的时候，我想到了久远的清明节的记忆，就是小时候清明节我会就是有一两年是会跟着我爸爸伯伯他们去山上去扫墓的。然后扫墓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是很喜欢的，就是因为那个墓碑上面其实不是会有刻字吗？然后那些刻字就是刚开始就是可能那些墓碑刚开始刻上去的时候，上面那些字是会有红色的油漆去描那些字，让那些字变得很明显嘛。然后可能一年过去，就是那些字因为雨冲刷什么的，就变得对，它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所以我们每年就是我们去扫墓的时候，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重新把那些字给描出来，所以我们会带一个红色的，不知道是墨水还是油漆的东西。然后还会有带一些笔，就是然后有时候就是那些笔就是大家分着不够用的时候，就是我爸爸或者我伯伯他们就会捡路边就是捡山上的一些树枝，然后把那个树枝用石头就是锤一锤，就是那种细细的树枝把它锤的就是有点破破烂烂的感觉，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当做毛笔一样蘸那个红色的油漆在那个墓碑上面写，完全记不起来那个墓碑上其实在写
什么？
对，因为你其实年纪还小，可能上面写的其实可能是你就是爷爷或者是你祖先的一些名字什么的，但是你就是那时候完全不在意这些，只觉得好像画画一样，就是我可以跟着那一个凹进去的地方描出那一个痕迹，就觉得很开心。然后还可以就是把那个墓前的一些杂草给除掉，就是要把它拔掉。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那个清明假期那种上山扫墓的时刻就是很难得的可以接触到野外的时候，可能在我们那种小镇里面已经没有这种大面积的就是野外的地方了，就是到了清明扫墓的时候就终于可以上山去感受一下山上的生活这种。所以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山上有什么树有什么树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完全是分不清的。
因为你可能每年只是去扫墓的时候才知道。
对，感觉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已经不会有这种说整个山上都开满了花的感觉了，就是山上的树在我眼里一直都是绿色的，就是很少有见到非常非常多的鲜花，然后鲜花好像只会在城市里面的绿化带里面看到。
我会想起那个诗啊，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就是在北方截然不同的画面，可能就是你们村子里面的花已经凋落了，但是你去到山上，哪怕你只是那个山的海拔其实它并没有那么高，它顶多算小丘陵来吧，然后你上去之后真的发现那个山上是彩色的。我还会想起另外一句诗，我觉得大家一定知道，好像是形容冬天的，就是未若柳絮因风起。
完了，我不知道
啊！你们不知道啊？
显得我们很没有文化。现在
没有，这是一个典故来的，然后是我们小学还是什么初中的时候学过的。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个，这个就是古时候有一个人叫谢太傅，他把自己的子侄辈的人聚在一起，他们谈论诗文，然后雪下的很大的时候，这个谢太傅很高兴的说：“白雪纷纷何所似？”就是他问了一个问号嘛，问了一个问句，然后百度百科我查了一下，他 他就说他哥哥的长子谢朗说撒盐空中插可拟，就是说像把盐撒在空中一样。但他另外一个哥哥的女儿是一个才女叫谢道韫，他就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嗯，就是形容冬天的雪像春天的柳絮一样随风飘舞嘛。
哦
哦，
我们对柳絮跟雪都不是很熟悉。
难怪难怪难怪
想了很久。
哦，
我也觉得天哪，就是广东人对于就是这两个东西都非常不熟悉，然后唯一想到就是雨和湿气。
哦，原来是这样。
那我很好奇啊，就是如果在北方的话，你们会感觉到春困吗？
最近小红书不是很流行淡人农人吗？
嗯，
我是困人，就是我是一年四季都会困的。但是我们就是老师每一个季节都会说，哎呀，你们的困都是有理由的嘛，春困嘛，秋乏嘛，夏打盹嘛，和冬眠嘛。所以对于我来说，
好睿智，
好睿智，
会给我们找理由，好像让我们好过一点。但其实就是我们太累了，我们就是一直很困，所以我没有特别明显的春困哈。
我会直接把我这种困倦的感觉
推给
对归咎给春天，因为我会这样想，就是确实是因为湿气太重了，就导致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都感觉身体好像被打了一样，就是会有那种酸胀无力的感觉。
我男朋友也有说这样。
对对对，因为这个确实是真的经常发生在春天的时候。然后你也会觉得每天好像非常的没有精神，就像就是刚才林聪明有讲到说，好像植物们都
比人要更有生机，
比人要更有生机，他们都争先生长，然后那些花也开得特别特别的就是好看，颜色鲜艳的。但是就感觉我在路上见到好多人都很困，然后我昨天还发就是消息问我群里的好朋友们，为什么感觉大家都很困很没有精神，是我们公司才这样吗？还是你们也这样？难道是我们公司要倒闭了吗？
有没有什么所有事情都要连续到
公司要倒
公司要倒闭？
那因为我感觉就是我身边就是酝酿着一圈很困的氛围，然后我就想说我要问一下别的公司的人是不是也这么困。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说我也是很困，你放心吧，你们公司没有倒闭。就是我就会感觉这种春困它让我产生一种很累和很厌倦的感觉，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就是怎么样去拆解它，就是我觉得很没劲，就是你明明是春天，然后我好想要自己充满那种春天的明媚和活力，然后像刚才那种就是樱花飘落或者是
山楂圆剪手链，
对。但是你就感觉到自己身上是没有那种感觉的。
我怪天气了，就是天气真的很差，怎么会那么差？我之前还特意发微博，因为过完春节的假期回来打工之后，发现广州的天气一直都很差，就算有阳光它也是处在那种阴霾当中的那种给你一点不给一点的这种感觉，然后又经常下雨。我非常厌倦这样的天气，我觉得算是广州处在一个极夜的感觉里。之前有看视频，就是极夜里面就是挪威啊芬兰这些普通人家普通老百姓的家里，他们准备一盏那种日光灯，然后他们就在出门之前都会在沙发上面晒
一
段时间。对，如果长期缺乏阳光的话，人真的会抑郁。然后他们要补充维生素 D 吧。我现在就觉得广州现在就是还在这种极夜当中，但是我还没有把那个日光灯给拿下，我每天都觉得就像仙草说的那样子，全身很湿，然后很困，然后很潮湿很黏腻的感觉。然后我困到有一天上班，我真的上着上着就发现自己满脸泪水，就是太困了，困到我打了很多个哈欠。我一开始是一边打哈欠一边擦眼泪，后来我想了那么多连绵不断的哈欠，我干脆等到所有的哈欠都打完我再擦吧，不然看起来就真的很像在哭，上班上哭了的感觉。
那你要是演员的话，你如果第二天要演哭戏但是又不擅长，那你前一晚上可以熬夜。
不用熬夜也会这样，我不熬夜的情况下我起来，
你只要在广东的春天来拍戏就好了。
我一边擦眼泪一边往外看，往那个窗外，我的工位旁边是那个落地玻璃，然后就可以看到广州的天气也在下雨。我就想着哭吧，我们一起哭吧，大家谁都不要放过谁，受不了了，就是这种难过的感觉。然后因为我觉得这种应该算是心理跟生理的状态都有互相影响，所以我觉得我至少可以解决一下生理状态。这段时间我就去练瑜伽，我觉得运动其实会稍微
缓解一下。
然后我练的瑜伽因为它强度比较大，它的那个课程，所以我可能10分钟之内就可以出过去一周可能不运动会出的那个汗量， 其实练完之后会觉得至少在锻炼的那一个小时里面，我的人好像身体里面的湿气跟疲倦是真的可以随着运动这件事情去得到一些排解的。
我最近也有一个因为打呵欠了就是反而好笑了的事情，反正就是因为很困很困，然后就一直打呵欠嘛。周末的时候跟我男朋友去超市的时候，然后坐在他的那个电动车后座上，然后我真的太困了，就是我在后座上一边打呵欠，然后就不断的张开嘴巴，然后当时是有风的，所以就不断的有风灌进我的嘴巴里面。天哪，我好像在吃风。
对啊，你在吃春天
啊。对
啊，
在他的后座上面就一直再也没有闭上嘴巴过，不管是跟他讲话也好或者打呵欠切也好，都能够感觉到那一种风进入我的嘴巴里面，然后进入我的喉咙里面，有一种很舒畅的感觉。因为我周末的时候有一阵一阵的心情低落的感觉，然后我就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很萎靡，就是我躺在床上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起不来，其实我没有办法召唤自己去做任何的事情的感觉。他喊我去超市里面去逛一逛，去买点东西吃的时候，坐在那个后座上吃风的这一刻，我才感觉我的那种萎靡好像消失了一点点。我形容自己像一个那种瘪了气的塑胶玩具一样，就是被人踩瘪了，然后那个气又回不去你的身体里面，所以你整个人就是躺在你的床上，然后可能在户外的时候就感觉我好像又冲进去了一点点气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可以稍微摆脱一点困倦的感觉，就是春天很适合打扫卫生。反正我周末干了很多事情，我周末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就是想要逃避我要上班的焦虑，然后我就选择了去洗厕所。就是你们知道那种洗手台，如果你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打理的话，它上面其实会有那种
黏黏的，
黏黏的，然后会有
发霉，可能是霉菌。
对，也会有霉菌，会有黑色的霉点，然后呢也会有那种可能牙膏渍是白色的，然后整个洗手台它就没有那么干净和明亮嘛。所以我那天就是用一块布，然后疯狂的就是洗那一个洗手台，而且把就是放在洗手台上面的那种洗手液，因为洗手液那个瓶子就是一直放在上面，然后它底部也会有霉，黑黑的，
对，它有时候会沿着那个瓶身下去，然后底下就会变得黏黏的。
对对对，而且它底部就你翻过来就是它下面就是黑黑的嘛。
对，
然后我就拿水就是一边冲，然后又拿布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洗漱用品的外表都擦得非常干净，把那种滑滑腻腻的感觉都擦掉了。
哦，
然后在那一个清洗的过程里面，我也感觉自己心情上面的一些那种霉菌或者是疲倦也会一起被冲洗，然后就觉得很舒服。就是其实春天还蛮适合做那种大清洁大扫除的工作的，当然就是你不要在回南天的时候做，就回南天的话
回南天做这个不太好，因为它真的干不了。
哦，
它干不了。
我喜欢在回南天扫地。
哦，
嗯，因为那个灰尘就是因为它湿湿的，所以灰尘容易团成一团，很容易被你扫起来。哦，还不会到处飞扬。我是今年才发现的。
我妈妈以前教过我，就是如果你想在回南天拖地的话，你要用热水拖地，更容易干一点。像这种就是还不是回南天，只是有一点点湿度的季节，其实是非常适合打扫卫生的，就是你可以洗任何东西。而且我觉得因为天气又有点闷热嘛，然后你的手浸泡在水流里面的感觉其实会非常的舒服，反而会让你有一种身体某一部分在那种小溪流的感觉，因为那个水是流动的。所以我当时那天晚上在那里打扫卫生的时候，我也感觉整个人就是会比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更有生机，更有活力一点，
就是动起来了。
对，你如果不动起来，你就会整个人都困在那种春困的感觉里面。
因为我是那种一年四季都很
困
的人嘛，我如果要 highlight 一下怎么样去缓解春困的感觉，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睡觉。
直接
很
强，
是不是很直接？因为我们北方是每年好像是从五一开始会有午休，因为五一其实也就是春天嘛，然后从那个春入夏，因为白天会变很长，所以要午休时间也会变长，然后这样子我就觉得每一天对于我来说困就要去睡，中午午休是一个很宝贵的时间。我可以推荐一下我的睡眠神器吧，因为我们在办公室午休的时候会漏光。其实我们公司真的很特别，我们公司就是会午休关灯嘛，然后其实以前两年还不会的，你知不知道，就感觉好像这两年大家接近30岁这个点，大家都会很珍惜每天的休息时间，然后会板板正正的到了每天中午1:30，然后我们的行政人士会把那个灯给关掉。但是我是那种对光比较敏感的人，我会希望我一定会有一个舒适的眼罩带着来睡觉。 罩，然后我就测试过不同的眼罩，以前就是随便从 MINISO 买一个眼罩，然后后来那个丢了，然后又随便买一个眼罩，买的是那种松紧带的，然后它会就是还蛮紧的，因为我近视度数比较高，所以我眼球会略凸，然后一旦我戴上这个比较紧的眼罩戴上去，然后它箍到我的眼球，我就会在工位上睡眠瘫痪，就是鬼压床，就很难受。所以我就是我有一次跟朋友提起来，我看了一个很好看的浪漫电影叫托斯卡纳艳阳下，很偶然的机会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哎，那我知道有一个眼罩很适合你，要不要戴？那个眼罩就是店主给他起的名字叫你是托斯卡纳艳阳下的花，那个眼罩是一个粉红色的，然后上面是就是有花朵形状的那个真丝眼罩，背面是黑色的，因为黑色遮光比较强，而且它是有那个卡扣，是可以调节那个松紧度的。
这个不是广告，这个不是广告。
对，这不是广告，是我用了很久的那个觉得很好用的眼罩。如果大家真的春困的话，
就
去小睡吧。
这个方法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没想到针对性那么强，哎，困了你就去睡。不过 Wendy 刚刚讲的有让我想起我之前应该是上个月睡过一场非常非常放松的午觉，就大概是一口气睡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才醒过来。然后
几点开始睡的？
应该是一点还是两点左右睡的。那一天我家里只有一个人，我就在卧室里面睡觉，那个温度跟湿度那一天是刚刚好。就是没有任何
你也不用开机器有噪音或者是放热对不对？
对，就是那一天他那个被子盖在身上刚好，那个轻柔度也是不会让我觉得很潮湿很重的感觉，然后被单也给我感觉有一种久违的清爽。然后我那一天没有穿睡裤睡觉，就觉得腿跟那个床单那种柔软的材质碰在一起，然后背上面也是很轻盈的那种，睡得非常的沉，然后一个梦也没有做，就是自然就醒了。醒来之后刚好就是差不多要到夕阳的时刻了吧，然后我就拉开窗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我家对面那个景观，它是河旁边，然后
那是珠江吧，
那就是江。
对。
就是能看到有水，但然后就会发现更远处更高的楼层下面就是那个太阳，我竟然看到了太阳。那一天有一种很缓慢，有一种就是觉得空气也变得就是没有任何的重量，因为我之前觉得湿气很重的时候空气对我来说都是有重量的，就很难受。但是那一天就给我的感觉就是清爽很暖和的，那一天我就觉得太好了，以后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睡觉，不是工作日，是周末。
以后的周末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睡觉。
对，我觉得一个月能够睡一次这样子的觉，对我来说都算是比很多个晚上熬夜之后睡到很晚再起床，就是那样子的体验都要好很多。
对我来说，我也很想要有这样的睡眠。我感觉春天来了之后，我每一个晚上都在做梦，会做那种很长很长的、很连贯的梦。
哦，对，我也是，
一直做到早上醒来的时候，然后你感觉整个人身体里面还在梦里面，很疲惫，
因为你闹钟一醒，但是你正在做着那个梦。
对，而且还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白天已经要做很多很多事了，但是你晚上也没有闲着，就是你在梦里也并没有闲着，
都很忙。
对，
都很忙，你就感觉好像我的身体我的心灵都无时无刻的处于一种忙碌之中，然后我很想要在这种忙碌里面找到一点喘息的可能。然后我最近还有一个意外的就是感觉到困倦的感觉被扫清的时刻，是我们不是会有那种居家办公的日子嘛？然后其实有时候居家办公的日子我基本上就是从床上起来之后就直接坐到我的桌子前，因为我的桌子就是我的书桌就在我的床旁边的，这种就可能你起来你的屁股挪一下你就坐到你的椅子上了，然后整个人也是完全没有梳洗的感觉，然后你会感觉刚睡醒的时候脸上也黏黏腻腻的嘛，然后那种状态下其实很难进入工作状态的。我那天又要写一个就是当天要交的稿子，所以我就整个人就是坐在桌子前其实发呆了一下，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开启这一天的生活。然后后来就想到说要不先化个妆吧，真的就是我就想说要不我先化个妆吧，我就花了，
这是最近最想做的事。
对，就是我花了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化了个妆，然后你知道那种就是定妆的时候不是会把散粉盖到你脸上吗？当你把散粉盖到你脸上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人变清爽了非常多，因为你脸上一下子就不油腻了。然后再把头发就是又认真的梳了一遍，把就是那种黏黏腻腻的刘海也夹上去了，然后整个人就是觉得 啊，我现在就是一点都不黏腻，一点都不潮湿了，我非常的干爽。就是电脑搬到了客厅，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就是开始办公。然后我后来起来去厕所的时候，在厕所里镜子里面看到了自己，然后我就想说，哎呀真漂亮啊就是一下子就觉得心情特别特别好。我就想说，天哪，我就是以这种漂亮的状态在工作着，然后以这种非常漂亮的很好的心情开始我的工作，开始就是虽然很忙，但是不会再觉得那么烦躁的生活了。所以我就意外的发现，就是我在春天可能燃起了欲望，就是化妆的欲望。
你跟我一样，完了，我们答案撞了，我们答案撞了。
因为我在想说，就是春天我们一直聊困倦困顿，其实也真的就是好像非常的不起劲。然后我就想说，可能春天里面还是会有一些让你想要做一些事情的欲望的，因为毕竟春天总是会给我们一种可以重新开始的感觉。
我最近的想象真的跟一模一样，就是应该是一个星期没有化妆了。然后我很少买化妆品，但是我最近买了很多腮红，那种腮红全部都是各种样式的那种粉的，偏冷调一点的粉的，然后有一种偏橘调的粉的，就是那一种腮红我还没有拆开在我的脸上真正的试用，但是我也想要搭配粉色的眼影跟那个腮红，然后把我的眉毛也染成粉红色，配上我新买的那种色彩很多的那种小裙子裤子，然后搭上我很喜欢的一双非常亮颜色的橘色的小鞋子，我就想着一定要让自己身上有着很多颜色的明亮的出门。
你的春日欲望是什么？有冒出什么想要做什么事情的冲动吗？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打开我的支付宝余额看一下我究竟什么时候才可以买得起一只我的梦中情包。
哦，
就是最近我们去了东京看了一些那个古着店中古店，然后呢回来我就立马去香港出差，然后周末的时候又在香港逛了一些古着店。我鼓起勇气走进了一家专门卖包包的中古店，发现我的那个梦中情包的那个品牌，然后当时我就说我就跟老板说我并没有做功课，然后他就问你的预算是多少，我说我的预算大概10000块左右吧，然后我就会发现在那个中古店里面我想要的包包的品牌有一个包是7000块，但是它已经是十几岁的包了。然后我其实很冲动，我就想说我就要买那只包了。后来是男朋友被 Cutie 说，就是因为我还目前不用还房贷，不用买车，因为不用还车贷这样子，他就说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就假设可以就是心甘情愿给自己花一个大点的钱，我们之后可以买一个新的包包这个样子。就这个欲望，这个春天的欲望变得更强烈了，可能是因为我们就是工作这么久，就是对于我来说有了一个自己还蛮喜欢想买的东西，然后攒的钱可能再多攒那么一两年可能会跳一跳够到这一个自己蛮喜欢的东西。后来我思考了一下，好像赚钱买包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不只是它本身这样，它对于我来说是让我有支配自己物质的自由。因为我是在今年就是12月底到1月初不是回老家照顾家人嘛，然后家人出交通事故，我就会发现我有很严重的一个心情，就是我做什么事情花什么钱的时候，尤其是自己想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的收拢一下这个心情，就是我觉得我所赚的钱，我的精力，我所积累的存款好像都是要为了应对一下老家的突发状况的，就是好像一边这个心情甚嚣尘上，一边我的逆反心理也有点出来了，就是我好想要自己有支配我自己的物质的自由，而不是去留着去应对意外。这是我今年春天还比较强烈的希望，
就是赚钱。
对啊，所以我最近因为我会把这个心情告诉我身边的人，告诉你们，告诉仙草，然后仙草就会说好，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让花仙子能够买到这个包包的自由。所以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还蛮开心的。
对啊，有时候就我们一起合作做某个工作的事，我就是好，我一定把它做好，让你就早日买上你的梦想包包。
对，一毛一毛。
对，一毛一毛慢慢涨，一分一分。因为我们就是我觉得他这种心情很难的，因为我是那种不会有太强烈的 购买什么什么名牌东西的欲望、嗯、甚至我其实对于很多时候我要花钱买某个东西的欲望都是非常缺失的。
嗯，
然后特别是就大家都在说整个春天你会有很多生长的欲望，然后、
嗯、
但是我发现我的欲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了，就是我对很多事情都变成了一种低欲望的状态，然后这种低欲望的状态其实它是有一点点对自己或者对自己的整个生活都非常的倦怠的感觉，我觉得是源于我的倦怠才导致我对很多事情失去了欲望，所以我看到我的朋友还拥有一种欲望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嗯、
哦，
就是对
为你助力，
对，我就会觉得为你助力然后保护好你的欲望，因为我们要放清明假期，就是我一直有一件期待的事情要做了，就是我要重新的整理一下我的房间，因为我房间其实很小，可以整顿的空间其实并不大，就是格局你没有办法进行多大的调整，但是我最近想要再买一个新的收纳柜放进我房间里面，然后把我多出来的很多东西给好好的收纳进去，就这件事情会让我无比的期待假期的到来，因为我是那种可能隔一阵子就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一种太重复了太厌倦的感觉，我就会很想要去有一点点重启它的就是机会，然后因为我也没有就是没有搬家的打算嘛，所以我就想说那我重启它的机会可能就是重新去调整一下我房间里的某个布局，然后这件事情也是我最近一件比较有期待感和有欲望去做的事情，然后很好笑就是我昨天晚上因为睡不着我一直在想象那一个收纳柜放在我房间里面的样子，就是我就会闭上眼睛开始想象，然后真的就是想了很久很久我一直都没有睡着，然后我感觉我在那个时候是我这几天里面精神最好最有冲动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结果今天早上一觉醒来的时候感觉整个人又回到了那种很困的样子里面。
那就多多想象你拥有那个收纳柜的样子。
对，就是我觉得你拥有一种想象的生活其实也已经很难的。那我们最后各自念一段就是春日摘抄，因为这是 Wendy 特别喜欢的环节我感觉每次 Wendy 来录播客的时候我都要特意的在后面安排一段就是
摘抄类的，
对，摘抄类的环节就是让我们都有机会分享自己备忘录里面摘抄的东西。
嗯，那我先来啊，迫不及待。我有两段，然后如果我两段都选不出来我就都念好不好。然后第一段是，人们总是把乡村和爱情联系起来，这是很有道理的。没有什么比蓝天、田野或者树林的芬芳、鲜花、和风、明亮而幽静的一角，更能与你心爱的女人相称了。这个是小仲马《茶花女》里的一段，这是我记得我是大学的时候还没有恋爱的时候去读的《茶花女》，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激动，就是春心萌动嘛。还有一段，我想给大家念一个，就是多情而动容的男人，他在4岁的时候的诗，不应该说是男人了，这么早，
小男孩，
其实他是，对，他是小男孩，我觉得就算是他自己，就是长大之后回来看，应该可能也会多情的动容的有一点感慨吧。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那个超人回来了，威廉就是他爸爸是一个胖胖的，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才通过试管有了他们两个小孩，然后这个小孩就是从小的个性就是比较的多情可爱，然后他是有一在跟爸爸有一期节目里面去到外面，然后在一个波斯菊花丛旁边，就是可能爸爸跟弟弟去干别的事情了，他就独自在那里，然后旁边跟着 VJ， 然后他就说了这样一段天真的吟游，他说，随风摇曳的波斯菊是从哪儿来的？宝宝漂亮还是花朵漂亮呢？当然是宝宝漂亮啦。波斯菊看到我的气球了吗？爸爸松手让他飞走了，能把他抓回来吗？爸爸很沉的。
哦，
他说的宝宝是弟弟，阿嘎是他
的
弟弟，本特利。然后他当时正好他的气球被他爸爸不小心放走了，然后他就说，嗯，到底能不能抓回来，爸爸可是很重的哦。我不太记得他这一段发生的季节，但是我就觉得是蛮有春日心情的，可能是我一厢情愿把它拿过来讲，但是很想就是分享给大家这一段多情动人的小小的来自小朋友的天真的吟游。
对，真的很天真，
好可爱哦，好像是剧一样。
嗯，
我就分享一句就只找到了一句，是金爱烂的，金爱烂写春天，他说，拿相机的人在对面楼里按下快门，窗户周围四边形的黑暗像镜框一样包围着春天，我站在春天中间。不会是金爱烂、
嗯、
真的
韩语文学是吗？我还没有看，
因为我想分享的也是韩国女作家崔恩荣的《明亮的夜晚》，然后我就是很久没有看一本书，看到就
让你跟我们说要看哭了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我昨天就在地铁上看完，就是看到中间忍不住流眼泪的那一种。然后我想分享的是他里面讲的一段话，他说，如果心是一个可以从人体中取出的器官，我想把手伸进胸膛把它取出来，我要用温水将它洗干净，用毛巾擦干水汽，晾到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的地方，这期间我将作为无心之人生活，直到我的心被晾干了，软软的重新散发出好闻的香气，再把它重新装回胸膛，这样就可以重新开始了吧。我觉得他讲的就是那种描述的那个画面感非常的强，而且就是因为这一本他讲的就是他离婚了之后，然后回到一个小城镇里面，就是那个小城镇是他就是祖母生活过的地方，然后他在那里重新遇到了他祖母，然后跟他祖母一起就是在日常里面碰面的故事。然后他其实里面讲的就是可能他妈妈，然后他的祖母，还有他祖母的妈妈，四代女性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在看这些女性的故事的时候会让我感觉到很动容。然后他讲这一段就是把心拿出来晾干了，然后以一种没有心就是无心之人去生活的那种状态，会有一点还蛮适合春天的，就是你要重新开始其实是需要先把你心里的那些潮湿和霉菌洗干净之后再重新开始。所以我就今天分享这一段，感觉之后会在播客里面特别的聊这本书。
我
们想要就是对后面会很想要聊一期韩女文学。
可以啊，
对，
我挺喜欢的。Fuck today, tomorrow, yesterday, every day and night. I wanna thank you for believing. I've been listening to you all along. Put it to my faith. I just feel amazing every day and night. You make me feel alive.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Yeah.